世界万物都是在矛盾之中存在的，有矛就有盾，有好就有坏，有黑就有白，有正就有反，有阴就有阳。您看吧，有好人就有歹人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许世友刚参加完了入党仪式，遇上刺客了，三下五除二把这刺客抓住，把他的面罩摘了一看，正是恶霸地主李敬轩的打手，也是他的副官，叫周二赖子，原名啊叫周天农。我这小子才不是东西，他是作恶多端呐、他干那些坏事比李敬轩一点都不次。咱们现在就说说这小子的历史。这周二赖子，他父亲叫周老蔫儿，没啥本事，其实他父亲比他强得多，没什么坏心眼子。哎，娶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，姓邹。哎，他那媳妇儿是个风流的女人，后来被李敬轩知道了。李敬轩就是个风流鬼，专门玩弄女人嘛，就把周老蔫的媳妇儿接到他们家去了，让他当管家婆。您还不明白啥意思吗？是名扑夜盖。后来啊，生下这个周二赖的周天农，有人就猜，你说这小子是谁的？是周老蔫儿的呢，还是李敬轩的呢？有的人就说，背不住是个杂种，管他是谁的。这周二赖子小时候要论长相，既不像周老蔫儿，也不像李敬轩，这小子长得细马长条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脸还有点发偏，鼻子还有点发歪，是其貌不扬，谁看着都恶心。要论他们家的条件，在李敬轩的照顾下读书不成问题，但这小子就是不爱读书，整日里是游手好闲。小的那时候土毛蛋，长大了之后五毒俱全。什么叫五毒俱全呢？抽鸦片，逛妓院，玩女人，哎，赌博，什么坏事他全干。另外他跟他爹周老蔫还有个不同，周老蔫人老实，他是天生的三只手。什么叫三只手？偷啊，在李敬轩家里出来进去随便，仰仗着他妈的势力。哎，李敬轩家里值钱的东西有的是，哪次他去都不空手出来，偷点玩意儿变卖了，供给他吃喝嫖赌。这个事儿也是有目共睹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李敬轩呢，对他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儿。为啥？你想啊，跟他妈不清楚，自然就有所特殊的照顾了。后来他长大成人了，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，所以啊，他光棍一条。后来李敬轩大发慈悲，看在他妈的份上，就把他收在身边做一个打更的。打更的就是寻更下夜。李敬轩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打更的能有二十多号，还专门指派周二赖子让他当头，他成了更夫头了，别人都管他叫队长，他也晕晕乎乎的，听着觉得挺高兴。后来李敬轩这事业越做越大，当了总团头，建立武装，又成了清香团的团长，这势力是越来越大。这周二赖子，你别看人家长相不行，也没什么真本事，但这小子也不傻，嘴甜，哎，能溜须拍马，在李敬轩面前净说过年的话，所以李敬轩挺喜欢他，把他以为心腹。他 他当了团长之后，马上就委任周二赖子做了他的副官和管家，他也是一步登天呐。他利用这个身份搜刮民财，欺负百姓，成了第二个李敬轩。这钱可没叫他少搂啊，又买地又盖房子，建了一所豪宅，也娶上媳妇了，也有了孩子了，是家成业就。这周二赖子还琢磨着呢，早晚我主子官越来越大，我也跟着逐步往上升，我也背不住当一个师长旅长啥的呢，真是前途无量啊。他是越想越美，结果天公不作美，突然之间李敬轩被镇压了，把狗头混丢了，这下树倒猢狲散了，他的靠山垮了台了。哎呦，把周二赖子心疼的是顿足捶胸，放声痛哭。就他亲爹亲妈死了，他也没这么难过过，他是恨透了许世友啊，指天发誓一定杀死许世友，把他开膛摘心点天灯，给主子报仇雪恨。那么李敬轩虽然死了，阴魂不散了，他手底下有帮人啊。这周二赖子把这帮人集合起来，离着他们家乡不远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，把这山神庙改造成为指挥所，他在这是自立为王，继续举起清香的大旗，他成了头头了。哎，对手下人是封官许愿，这帮人都游手好闲呐，无处可去，有人领头干那就跟着干呗，因此视周天农为二号主子。就在九月初八这天晚上，周天农就在这山神庙里是盛排宴宴呐，一方面祭奠他的主子李敬轩，他痛哭了一场，紧接着宴请各位弟兄，也是酒喝多了，酒后头放出狂言呢，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，光酒杯就拍碎了好几盏。各位啊，许世友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，穷光蛋一个呀，这小子从小他妈就不是东西，是咱们山中的遗害呀！啊，果不其然，成了咱们的对头冤家。他一日不死，你我在座的一日不得安宁，我势必杀之。我要给我的主子报仇雪恨呢、啊！不杀许世友，我誓不为人。他底下的人就问呢、啊：“主子。”听说这许世友可有两下五八超啊，在少林寺学艺八年，功夫十分了得，另外这家伙那胆子太大太大了，简直掏出来晒干了比老倭瓜个儿还大，另外他又找着靠山了，加入了共产党了，有共产党给他做靠山，更惹不起他了，您可千万多加谨慎呐、啊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放屁，他许世友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长几颗脑袋，他不也是人吗？我周天农怕谁，我也不怕他呀。你们就知道他少林学艺会点五八超，知道我这两下子吗？我练过通背拳，我练过暗器，我暗地之中没少下苦功，你们知道我出过多少汗吗？哎，就凭着我这身武艺对付许世友是绰绰有余啊。咱这么办吧，我现在派弟兄打听许世友的行踪，如果摸准了他在什么地方，我马上出发要他的狗命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一个小崽子进来报信了。哎，团长啊，我打听到确切的消息，那许世友啊就在李家祠堂， 参加了共产党了，举行什么入党仪式，也参加的人还挺多呢，还挺热闹呢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情报准确吗？万无一失，多少人可以见证？李家祠堂是吗？行了，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。这小子说罢之后，换了套衣服，还真就是夜星衣，三寸吞口夜星衣是寸牌骨头钮，腰杀大带勒着十字派，抬胳膊抬腿是干净利落。他打造了特殊的暗器，就是十二把飞刀，往腰里头一围。这方面他不是吹牛，他真下过功夫。这飞刀打的还非常准，这家劲儿也大，心也黑，手也狠。另外带了一把利刃。临行之时跟众人告辞，弟兄们，你们吃你们喝，随便潇洒自在，听我的好信儿，一会儿我就把许世友的狗头给你们拎来，就往这一摆，咱们大家祝贺。有的人担心呢、啊、团长啊，你喝的酒有点过量了，你看你走道都有点打晃，这酒多了误事，是不是带几个弟兄啊？不，英雄啊，就是单打独斗，带人去人多势众，那算什么英雄？我是英雄，我能那么干吗？你们就听喜信，不必担心，告辞了。这周二赖的还真有点血性，就这样离开了山神庙。对本地的地理他相当熟，不走大道走小路，抄近道来到李家祠堂。他到的时候仪式还没有结束，屋里的笑语欢声，灯光明亮，他一个人他没敢进去，他躲到没人的地方暗中观察，又等了一会儿，一看人逐渐散去了，他眼睛就瞄着许世友，他太认识许世友了，心说他哪儿去了，怎么没出来呢？等啊等啊，哎，最后出来俩人，旁边跟着个大个，比许世友高着一头，那就是大队长支部书记廖荣坤，他不认的。他心说有许世友就行了，我在后边跟着，他蹑足千踪在后头跟着，就拽出来两把飞刀，偏赶走的没人的地方，离着又不远，他量了一量这距离，这飞刀能够得上的，肯定能一刀致命，因此暗地之中刷刷他扔出两把飞刀，没想到全都落空了，反过头来被许世友三下五除二还把他给逮住了。到了现在他酒劲也醒了，他才知道许世友是名不虚传，真是员虎将，现在动不了地儿了。就见许世友把鬼头刀高高举起要下家伙，大队长廖荣坤从后边赶过来了，卖许世友刀举在空中就没往下落，因为廖荣坤毕竟是领导，想的事儿比较多，他想抓个舌头了解更多的敌情，就这么把他杀了，太便宜他了。廖荣坤来到近前，叫许世友把脚抬起来，周二赖的就跪在地上了，一个劲儿磕响头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啊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罪该万死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廖荣坤一看熊样，你瞅你这德行，鼻涕眼泪一把，哪里像个男人呢？廖荣坤就问他，你是不是叫周天农，外号叫周二赖子，干尽了坏事？一点不假，一点不假，我是够赖的。我请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暗杀我们？
那还用问吗？说好听的词儿叫各为其主，我想 给我们死去的团长报仇雪恨，说个新词儿，那咋说呢？反正我就是一时糊涂，要杀你们，我好解气。你说的倒也是实话，你给你自己定个罪吧，应该怎么处置你？我罪该万死，我罪该万死，开膛摘心，五马分尸，点天灯，怎么收拾都不为过呀。不过我求你们把我放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在你们掌握之中就好像虱子臭虫那么不值钱，杀了我什么用也没有。不过如果把我饶了，我有立功赎罪的表现。许世友把眼睛一瞪，胡说，谁用你立功赎罪？你罪恶滔天，死罪难免。队长不用问他，他宰了就算了。哎，先别，我问你，周二赖子，你想怎样立功？
队长荣龄，他是这么回事吧？不光我一个人呢，我手底下还有十几个弟兄都在山神庙呢，他每个人都有家巴事儿，谁都会两下的五八抄，我敢保我把他们全拉过来加入你们共产党的队伍，你们是不是人就多了，就强大了？另外一个，你们现在还需要钱，还需要药，那个李敬轩家有个暗室，谁都不知道，就我清楚，我还知道那个暗室的钥匙搁到哪儿了。那暗室里头有许多的金银财宝，值钱的药材，如果拿出来，你们可以使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，能解决许多困难呢。如果您把我杀了，这些都不存在了。廖荣坤一琢磨，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，还真不错呀。现在革命处于低潮，我们缺少的就是人手，人多了兵强马壮，人少了什么事儿也玩不转。那么他领过十几个人来，经过耐心的教育，怎么也能留下一半，就增强了我们的实力。再者一说，真如他说的，要弄出一部金银财宝和药材，的确能解决很大很大的困难。但是他半信半疑呀。廖荣坤就问他，周二赖子，这可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机会，你方才所说是真的吗？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说话嘴不对心，我要欺骗了你们，我不得好死。这不是许英雄手拿着鬼头刀，就这么我不就完了吗？谅你也不敢欺骗我们。山神庙离此多远？就在我家附近呢、劳动二位能跟我走一段山路，我把弟兄们都招呼起来，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。
好吧，投钱带路。
廖荣坤也是慈悲的心肠，许世友不愿意，不相信这种人，但是做不了主，又刚发了誓入了党，什么事儿都得听党的。廖荣坤是书记，不听书记的听谁的？所以许世友嘎巴嘴没言语。就见周二赖子从地上站起来了，活动活动四肢，哎呀，我腿都麻了。好，我在前边引路，二位随我来。他拐弯抹角的往山坡下头走，两个人在后头跟着他。没想到这周二赖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人往前边走，眼往后头瞄着，一看离许世友、廖的队长相距十步左右。他冷不丁的从腰里一伸手，又拽出一把匕首，使足了全身的劲儿，一扭身，嗨，离得太近了，电光一闪，是直奔许世友和廖荣坤。但是这一下他打的是廖荣坤，廖荣坤未做防范，想躲来不及了，
就这一匕首正好刺的前心要害的部位啊，扎的还挺深呢。廖荣坤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。许世友一看，呵他妈小子，拎刀就追呀、啊！这小子怕许世友，再想打暗器拽不出来了，手光一个劲儿的哆嗦了。许世友就在后头追他，他是拼命奔跑。正好这时候前面有一道沟，周二赖子一脚蹬空，从沟上就咕噜下去了啊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！你想天黑。林密草深，无论下去一个人到哪儿去找去。许世友知道这小子鬼点子多，怕这有埋伏，就没敢追。忽然想起来了，大队长受了伤了，伤轻伤重不得而知，我得回去看看。暂时放过周二赖子，提着刀转身来看廖大队长。结果在那瞬息之间发生了意外了。原来廖荣坤呢身受重伤，仰面摔倒，鲜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，昏昏欲睡呀、啊，疼痛难忍。许世友去追周二赖子去了，正在这时候，身后脚步声响，来了八个人。这八个人是谁呀、啊？都是二赖的手下的部署，都是团丁，就是跟他喝酒的那帮人。原来周二赖子走了以后，这帮人也没心喝酒了。大家一商量，我说咱头是不是过量了，说出许多狂言来，走道直打晃，这万一要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说咱们得支应一下子，这酒不能喝了，不能喝了，抄家伙，抄家伙！就这么的，这八个小子各带利刃离开山神庙，从后边是支援周二赖子，晚到了一步啊！等赶到出事地点，廖荣坤正好摔倒，他们看的是清清楚楚。这帮小子到了近前，把廖荣坤就给围住了。其中有一个团丁认识，哎哎，共产党的头头，他是什么支部书记廖荣坤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耶，他还没死呢，中了暗器了，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！众人把钢刀是高高的举起。